看起哈，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”好，摩西亚伦，受上帝的命令之托，去跟法老讲，要让法老放掉以色列人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。解经家也一直在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法老没有把摩西亚伦杀掉？哈，那个时候君王一直到今天，你都可以看到，很多时候要杀人是很方便的，尤其是摩西亚伦这种惹他们怒气的，要杀实在是很容易。你到后来看到尼布甲尼撒啊，还有这些亚哈水鲁王也都是很凶的哈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摩西亚伦，可以说手无寸铁，居然，法老对他没有杀掉他，这很稀奇。我就一直讲下去。
摩西亚伦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？
两个人，两个人，哎。那么当他们就去的，就去讲，法老呢没有杀，但是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哈。第二节，法老说：“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？”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法老的话是一句狂妄的话，但是也是一句老实话。他不认识耶和华。我们中文翻得很好的地方啊，就是中文和本有一个，我觉得比大多数的译本都要好的地方，就是把耶和华的名字翻出来了。那么很多圣经都翻成主哈，就失去了那个名字的味道，这是很可惜的哈。在这里，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不认识谁谁谁，我不认识谁谁谁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。事实上你在整本圣经里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件事，包括我们今天的信耶稣，我们信耶稣就是我们认识耶稣。我们认识耶稣的名字，我们认识耶稣所代表的那个丰富的意思，哈，法老不认识，你也可以在前面看到摩西敢也肯，最后听上帝话去做这件不可能的工作，并不是他遇到多大的神机，对，他是碰到一点神机了，但是他最奇妙的事是，他认识了耶和华。在借着耶和华跟他讲话里面，他认识了上帝。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的问题就是不认识上帝，就惹上帝的怒气。今天我们也是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多么善良、多么慈悲怜悯的话，我们生活就会有问题，我们就不敬畏他，也不喜乐。所以认识上帝是救恩。约翰福音13章讲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美好，这就是永生。那法老在宫殿里，他那时候世界最强大的君王，他也没听过耶和华这个名字。这个神的名字是埃及人不知道的，这个名字甚至以色列人恐怕也都忘记了。”耶稣这个名字现在很普遍啊，可是在以色列这个时候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个名字，就耶和华所代表那个全能神，他们不知道。那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耶和华是谁，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认识他的全能、慈爱和一切美好。我们说正面的，你认识了，你就有永生。一方面，负面的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你就是灭亡，你就有很多的痛苦。甚至以色列也是这样，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开始讲：“我的百姓不认识我，我们因为不认识上帝，我们就灭亡。”这是何西阿书讲的哈。啊，他是谁？他有多了不起？我要听他的话。那我们应该知道耶和华是谁？耶和华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、管理者。而且跟我们立约，愿意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听他的话。不听他的话有祸了，听他的话，我们是他约中的百姓。我不认识，我怎么会让以色列人去呢？ 他再强调他不认识耶和华，他再强调他不会让以色列人去。好，各位，有的时候一件事做错做久了哈，做错做久的人习惯就以为那个错的就是对的了，这是很麻烦的。那个颠倒是非颠倒久了哈，就习惯把错的当对的，对的当错的。这个我们人类一直到今天都不断的在犯这个错误。像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皇帝，我几乎说是拜皇帝的，我们皇权比什么都大。在西方呢，教权和政权还可以有点牵制，在我们中国呢，皇权是大的无比的，皇权其实就代表皇帝，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来牵制他。你看那个什么皇帝要任何一个时候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可以牵制的。有的时候有一些制度可以勉强牵制一下，但是皇帝霸道的话，谁都不放在眼里面。我们中国的皇帝大概没有办法来劝他了，因为他谁都不听。我们因为不认识上帝，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长期在黑暗里面，但即使在黑暗里面，上帝还有一般的恩典光照他。就是罗马书，我总是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，神把他的律法的作用功效写在人的心里。所以是非公道，虽然今天人不相信啊，我们还是相信的。是非公道自在人心，虽然人很糊涂，人很把是非公道扭曲，这我们承认。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把错的当对的，对当错的，但是神会审判人的，神会审判人，按着上帝的话，按着上帝把那个律法的功效写在人生里的心里来审判。也就是说，用这件事来讲，埃及人法老每天在虐待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写在他心里的律法都告诉他，你不应该这样做。神写在他良心里的律法都告诉他说，你应该让以色列人走。各位，这就叫良心。所以他还不必知道耶和华是谁，他就应该让以色列人走。这一点我们基督徒也要认定一点，就是即使那些不信上帝的人，上帝的律法也在他心里。所以我们在争公义，我们在讲道德，甚至我们在讲美的时候，讲真理的时候，不信主的世人虽然被魔鬼弄瞎了心眼，但他们还是知道一些是非，最基本的是非对错。这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在教小孩子的时候也好，我们在有些人智力非常差的也好，我们还是会相信两件事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人对上帝是有一点观念的，人的良心会被扭曲，会被掩盖，但是不会完全消灭。法老应该知道的。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好，我们在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也好，虽然人家不一定听，我们需要有个信心，他是知道的。所以法老在这里是骗他自己。法老是说他不认识耶和华，其实他也多少认识一点，因为那也不是不能抹灭的。虽然他拜偶像拜得那么厉害，而他不让以色列人走。后来在灾难大的时候，他会求摩西说，你们走，我错了，我有罪，我错了。我还是要说，虽然这个今天几乎没有人相信，我们基督徒是相信的。公道自在是写在人，正义是写在人的心里面的。我们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是装糊涂，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的不善良不好，不应该这样对，常常是我们故意做的哈，那得罪上帝。好，所以他是知道耶和华的，虽然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知道，他也知道他不应该让人这样被虐待，他应该让人得自由。我看很多时候啊，这个例子就太多了，不需要举了哈。 古今中外都是那个伤害人虐待人的暴君，很多时候就扭曲事实，他扭曲的越厉害越表示他知道是非。所谓的杀人灭口，有的时候要把别人也杀掉，把那个不是就是看到的要杀掉，都是他怕他自己的良心的不安，可是他不能杀掉自己的良心，然后他拒绝，我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不会让以色列去的。那我们也要说他为什么不让以色列去，他压住他良心的声音，他为什么不让以色列去？那理由非常简单，因为以色列这600,000男人还加上女人200,000的人免费的劳工太舒服了，你不应该这样虐待人的，你这样虐待人，而且世世代代这样虐待，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那么但是因为利益很大，我就不让你自由，我就要让你服务我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很多理由了。我们也很遗憾，我是非常喜欢美国这个国家的，有很深厚的基督教的那个背景，我尤其喜欢美国南方，我在读书在那边，他们非常敬虔，非常慈爱。但是我们也必须说，人都是罪人，美国的尤其是南方美国人也有一段时间，当然也许他们远离了上帝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是就是利欲熏心，他们在虐待黑人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有想要让人家走，哎，也没有想要让人家自由，哎，那他们想什么理由呢？那你各位，人做坏事如果知道是坏但是又想继续做，你就要想合理化，这个叫合理化，我们就要想理想办法。不只是美国人有黑人啊，这个奴役其他的民族，包括蒙古人奴役汉人，汉人奴役其他的民族，这都有，都会要讲理由的。那讲理由，其中有个理由，包括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民族，在早期的时候，这不是只有美国，贩卖黑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很早就有，在贩卖黑人让黑人做奴隶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提出一个理由，说这不是人，这是一种半人半野兽的动物。各位，这个都是骗人的，这骗谁？骗自己的良心，好叫你在虐待那个人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在虐待他，你在使用他跟使用牛一样，但是就算使用牛你也应该善待啊。那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长期发展出来一种理论，这个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这样说过，有些人的个性就是适合做奴隶，所以要把他当奴隶。各位，这就叫合理化。中国的男人以前一夫多妻，有个很有名的，像那个叫辜鸿铭啊，他很有学问，那我是很看不起这种有学问但是没有道德人。那么他是典型的中国文人，他有的时候会去嫖，然后自己有好多妾，那么人家跟他讲说，哎呀，应该一夫一妻，他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茶壶只有一个茶杯的，一个茶壶要好几个茶杯，他男人是茶壶，女人是茶杯，哈，这就叫歪理，这就叫他想一些东西，想一些事情来让他玩弄女人合理化。各位要小心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做这些事情，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做的合理化，把别人丑化，哈，我不去多讲这方面的事。等一下法老就把他要继续虐待以色列的理由讲出来了，哈，我们等一下去看。第三节，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好，现在摩西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老实了，哈，我不晓得，我也不知道摩西讲这话有没有一点不够勇敢。 怎么讲？摩西亚伦应该是讲，如果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他们应该讲，他们是神的儿女，应该讲说，耶和华，或者就是说前面讲耶和华嘛，现在他讲希伯来人的神，其实他应该讲希伯来人的神就是耶和华遇见我们，要你把我们放了，但他不太敢讲这话，他说他遇见我们求你，他没有，他不敢再重复要你把我们放了，他说让我们去走三天的路程，我们一定要去哦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的话，神就会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哎呀，法老啊，你现在要放我们，而且他只敢讲放三天，让我离开三天，为什么如果我不离开的话，我的上帝会处罚我的。各位，他讲这话固然也是真的，你不好好敬拜上帝，上帝会处罚，但是这里重点不在这里啊，重点在你如果不放我们，上帝会处罚你啊。但摩西不太敢讲，哇，法老那么凶，摩西就要争取同情票，装很可怜，如果我们不去，上帝会打我们，把我们打得很惨，我们就不能替你做工了，就把自己说得很可怜，好像上帝很凶。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，当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，如果有人，我们的父母或家人不准我们来，我们说我们不来我们会生病啊，会讲这些理由，这都不是正确的理由。你应该跟他讲，你不让我们来你会生病的，但我们不敢讲嘛。好，你这里可以看到摩西亚伦可能有一点胆怯哈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胆怯，那么他们也没有讲他们要出埃及哈，他们在这里完全不敢讲他们出埃及要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因为讲出来法老会笑得肚子都痛，哪里有这种事，你们要休假三天还讲得通，你们要离开三天去休息一下还讲得通，你们要什么离开我们这永远的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做梦，他们大概也不太敢讲。不过重点也是讲对了，我们要去祭祀耶和华，我们要去敬拜上帝，是我们最重要的，还不是到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基督徒一生在哪里，不管在流奶与蜜之地都是这样。的确也真是，如果我们不敬拜上帝，迟早会有攻击，那么你不让我们去，你也会受到攻击，只是摩西没有讲。第四节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这理由就讲出来了。各位，人要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或者人要求互相的尊重，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当天经地义的事。但是有些人不被尊重的时候，而且长期不被尊重的时候，那么当他有一点意识，每次想要得到尊重的时候，那虐待他的人，我一再讲，我们就会想理由。这里他已经讲出来了，他不会说，摩西亚伦，你们怎么可以要自由？自由不是你们以色列人可以有的，我们埃及人才有。因为讲这话，人心会不公平，觉得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可以有，为什么埃及人才可以有？他不会讲到说，你们怎么要求自由，求不被奴役，你们怎么可以求这些，你们就应该这样，他不好意思讲这些。他讲什么？他讲，摩西亚伦，你为什么叫别人懒惰？这懒惰，很多时候奴隶在逼迫奴隶的时候，奴隶主人自己是懒惰的，但是别人不做事，他还会说别人是懒惰的。这个在美国工人，不是美国了，不要讲美国，全世界很多的工人的运动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。我也不喜欢工会啊，因为工会有权利的时候常常也不恰当，但是很多时候工人被逼迫的时候，他想要，以前我们现在有三八制啊，劳动节刚刚才过去，就是一天工作不可以超过八小时。那么当初定立这个的时候，很多人说这都是叫工人懒惰的。 我要到底是谁在懒惰啊？是我们在那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懒惰，还是那个奉茶的人懒惰嘞？就是法老就对摩西亚伦说，你们是叫百姓不做工，你们是在懒惰，你们要去担你们的担子。各位，其实不是，哎，神没有叫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懒惰，我们都要工作，所以不做工不可以吃饭，我们不旷工，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，这也是对的。加拉太书说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，所以法老现在讲错了，你们要担你们的担子，法老讲错了，以色列人没有在担以色列人担子，以色列人在担埃及人的担子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但是法老习惯啊，你们就应该担我们的担子，就是你错习惯了，你以为就要一直错下去，不可以一直错下去，上帝不会允许一直错下去的。第六节，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，督工的应该是埃及人，官长我们在底下看是以色列人，其实这一点也叫做以夷制夷了啊，就是用以色列人来统治以色列人比较方便一点哈。我这里不愿意太用政治的言语来讲哈，不过这里实在也是有很重的这个政治的手法，所以我也讲一下哈。对法老来讲，摩西亚伦是一个很危险的记号。40年前，摩西杀掉那个埃及人，就已经叫不是这个法老，那个法老已经死掉了，叫法老很不安。就是任何一个哈领袖型的人要替同胞或者替一群人争平等的时候，各位，那些人都是头号通缉犯。我们也诚实说一件事哈，人呐，多半都是乌合之众。我们通常都是，起码我啦，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，都是比较懦弱、比较胆怯、不敢为天下先的。有些人你要说他是冒险家也好，你要说他是流氓胆子大也好，你要说他勇敢也好，他常常是站在人的前面，他觉得有一件事对的，他就叫人去做。非常可能这个是在所谓革命的时候，或者这非常可能是在政治行动上面，在我们讲的比较安全一点的，就是在学术上常常也是这样。一个先知先觉型的人，他就看到有一些问题，当他要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，很可能大家不接受，他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来排除众议，他也需要有很大的智慧，因为他要很仔细很准确的把他观点讲出来，讲以前为什么错，这个在这个科学史上这类事很多。摩西本来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，后来不行，发现不行，过了40年，上帝呼召他，他去了。摩西是危险人物，一定是上帝特别保护他，以至于摩西没有死啊。现在法老说，摩西，你是一个坏蛋，你鼓动群众，这个是独裁者最怕的事，鼓动一个组织，一个人没关系，一旦成了组织，你鼓动这个群众，就是第五节，以色列人众多，你想鼓动起来造反，然后为了要压下这个呢，为了让摩西亚伦不能在以色列的民中得到声望，就用更重的方式。在中国历史上也在讨论很多哈，这辛亥革命100年哈，最近也有人在讨论这些，这是其实讲了很多了。各位，满清为什么会亡啊？这很多哈，我们从小看的书是一方面讲的哈，我想不一定准确啊。有很多学者说，满清的亡根本跟革命没关系，那个时候革命力量根本小得不得了。满清的亡跟苏联后来的亡，还有很多独裁政权的亡、腐败政权亡，有个共同的现象，就是当他愿意进行改革的时候就完蛋了，就是已经很腐烂了，烂得不得了了，你一旦改革就把那个烂的呈现出来，大家就更不 更不满了。所以常常是腐败政权如果要改革的时候呢，就更烂，就不是更烂，那个烂就暴露，叫人更不满，然后就垮掉了。起码苏联的垮是这个样子。因此呢，很多腐化政权，这不一定是政权啊，有的时候也是公司啊，你做得很不对，引起很大的民愤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不要改，就不要对人好一点。因为一旦对人好一点，群众一旦尝到公平的滋味，你就再不能虐待他了。所以暴虐政权要维护下去，常常做的办法就是更暴虐。当然更暴虐总有一天就反弹到不得了的时候，所以暴政到最后都会亡，历史学家这样讲，法老就是这样做。法老在听到摩西这样讲的时候，他会紧张，哟，以色列开始想要有一点自由了，要压掉这个自由就用更多的暴力。第七节，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剪草，我们要更凶。各位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？有效。这种更凶的政策有效，有效的结果是摩西在百姓那里根本得不到声望。那百姓说，哎，我们听你的话现在更苦了，那我们不要跟你走了。百姓是短视的，群众是愚笨的，是盲目的，而不是什么雪亮的，那个都是骗人的人讲的话。群众的眼睛不会是雪亮的，人民的眼睛不是雪亮的，是只有少数的先知先觉者看得比较对一点。范法老做得很聪明，很诡诈。他说用更凶的方式叫以色列不敢反抗，也叫以色列知道如果一听摩西的话，他们遭遇更苦，他们就不敢反抗。哎，法老就很成功，他只要掌握住督工和官长，不要把草给百姓，叫他们自己剪草。第八节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晃的言语。哦，这个都太熟悉了，这个都在很多的，我们不一定讲政治啊，很多的人，很多的流氓的头子身上常常看到这种统御领导的办法，就是当底下人有一些正确的要求，对你这过去的强迫的手段不满的时候，你就用更强迫的、更不合理的来压制他们。然后在你压制他们的时候，为了要让你的压制合理化，你要把它妖魔丑化，他们懒，所以要对他们更凶。他们祭祀上帝是假的，他们其实是懒惰，对这种人就要更凶，叫他们忙，不要没事还有时间喘气，一喘气就在想人间的是非对错，一想是非对错就觉得他们受到待遇不公平，就要造反，这不行。哇，这法老讲的话是很多坏蛋所用的，这也是魔鬼所用的。各位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上帝，即使我们在堕落罪恶当中，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神也给我们安息的，神也希望我们在劳碌工作之后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休息，我们的饭能够吃得更好。我们的上帝不是暴君，魔鬼是暴君。第十节，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碎秸当作草。督工的催着说，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，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树木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？啊，这我们中国人的话叫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又要你做砖，又不给你做砖的料。巧妇，各位都是巧妇啊，对不起，各位是美妇，美妇难为无米炊。你没有米叫我煮饭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没有做砖的料叫你浇砖，这怎么可能呢？ 各位，魔鬼是这样对我们的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会觉得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，对我们有仇的我们要爱啊、哦！上帝给我们草很难，但上帝有给我们草，上帝有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让我们完成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事，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以色列人莫名其妙的被人剪断了那个做东西的来源，然后要去做这些工。十五节，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呢？这些官长也是，这些官长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汉奸咯，就是他们是中国人，但是帮埃及人做事的。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人一定有什么不好，就有的时候在上帝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人实在也很难想到怎么样来反抗一个暴政或者不好的政策哈。十六节，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，做砖吧，看哪、你的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好大的胆子啊！以色列人讲出一句话，是你百姓的错。我也看到很多时候哈，有的时候我想魔鬼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子，就当人被伤害的时候，还对那个伤害他的人有很多的感谢，不太敢讲错，不太敢讲你错。如果今天有一群流氓把我们抓起来要打我们，要伤害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也许也想巴结他，借着巴结的方式我们可以流氓生一点怜悯的心把我们放掉哈。以色列的官长在这里敢说这句话是不错的，是你们百姓的错，你们没有给我们草叫我们去做砖。但他如果能够想得更完整一点就好了，我们也是人，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被你们奴役，我们就根本不应该替你们做砖，我们就根本不应该没有任何的薪水替你们做砖，我们就根本不应该世世代代替你们做砖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我看这世界啊，真是如果不认识上帝啊，人真的有好多的错误。我讲过，像印度这民族这么聪明，就有一种人，四分之一，应该不止四分之一，贱民哎，这种人就是要被虐待的。一直到今天，他们科学这么发达，怎么还有这种观念呢？就是以色列人有点觉醒，是你百姓的错。各位，所有的错误，最基本的错误都是一个，你没有认识上帝，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。没有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上帝，没有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恩典来享受，那都是错误。所以我们事情上看事看人会错误，会迷惑，就是对上帝没有看清楚。我鼓励各位好好认识上帝，在这里对埃及人和对以色列人都一样，法老和摩西都一样，需要认识上帝。在这里是法老逐渐在灾难中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可惜对上帝还是认识的不够。摩西是很早就认识了，原来也不认识，后来越来越认识。第十八节，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要如数交纳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，做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这个遭遇祸患的意思就是遭遇更大的祸患。其实需要记得一点，他们一直都在祸患当中，一直都在被奴役当中，只是现在有更大的祸患了。我们今天跟全世界的人也可以讲一句话，不信上帝的人，不管他看起来多么幸福，他是在祸患当中，他是在上帝的怜悯和恩待当中。如果他不悔改，那个祸患会很快的来到他，会在他想不到的时候来到他，临到他。好，法老的政策成功，以色列人在更重的灾难下 不敢造反了，不敢想离开埃及了，不敢想抱怨了，不敢想说法老对他们不公平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也不听摩西的话。二十节，他们离了法老出来，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，就对他们说：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这些人好像对耶和华还是有点认识，我们实在不晓得，因为这四百年大概没有什么认识。他说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是耶和华叫你来的嘛，耶和华施行判断，耶和华鉴察你们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这里我都看到摩西亚伦实在是有上帝的权柄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名不见经传，从来以色列也不认识他们，起码韬光养晦了四十年，埃及人也不认识他们，现在领受了上帝的吩咐去出来跟埃及人跟以色列人讲，哎，居然虽然他们不听，可是他们还是被尊重，虽然不完全被听，可是还没有被杀掉。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我一再强调的，摩西亚伦自己知道上帝是真的，这个最重要的，我们自己认识上帝。但就法老政策成功了，本来以色列一听摩西亚伦讲的话就很感恩，就敬拜上帝，但敬拜上帝就好像那个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，刚开始欢喜领受，一碰到艰难了，味道碰到艰难了就退去了。那这些以色列也是这样，我们希望不要是这个样子，一碰到艰难就不想信了，刚开始快乐，后来就不想信了，刚开始听，现在说哦，我们不要听你的话了，我们现在好惨啊，法老说我们是懒惰的，我们以前有个荣耀的名字就是做我们很勤快的，你看做奴隶做的还要觉得做一个勤快的奴隶，你把刀都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，让我们死得好惨，让我们做苦工做得好惨。摩西亚伦一句话都回不了。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种情形，亚述的军队，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居去骂西西家的时候，西西家对百姓说一句话都不要回，因为没有话可以回。有时候我们很惨，讲不出什么话来，没有话回，没有话回答，但是跟上帝我们总有话讲，我们永远要对上帝讲话祷告。二十二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们去呢？你为什么苦待他们呢？是埃及人苦待，但是你为什么，这是因着你的话造成的，为什么打发我们去呢？我们一去，我们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苦待你的百姓，一点没有拯救他们，一点都没有。我们一定要有信心，各位，你对上帝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。我也感谢主，我想这我们当中应该每个人都是有信心的，很多人信心比我还坚定，就是当我们因着信靠主碰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就啊，上帝啊，你怎么这样，我不要信你了。而摩西亚伦没有不信，摩西亚伦只是把这个难处讲出来，神就告诉他们，神也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神一定拯救，神一定高举，一定高升，一定医治，但是我们今生我们能经历多少我们不晓得，但我们没有因为今生没有经历到我们就不相信，我们仍然相信你会拯救这些百姓。所以第五章看起来很悲哀，但是第六章耶和华讲话，耶和华就再一次用他的话激励了摩西亚伦。第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你一定会看到，我们最希望是我们听到就相信，不一定都能看得到，但是如果神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我大能的手，上帝施行这个手的时候，神的手跟神的很多作为一样有两面的，神的手是安慰，是扶持，是鼓励的手，神的手也是击打、刑罚、消灭的手。 我们在神的手里，若是有信心顺服，我们就是平安；若我们是悖逆，我们就在神的手里是恐惧的。我现在要用我的手让法老容以色列人去，甚至把他们赶出去，因为实在受不了了。神就很尊贵的尊严的讲一段话，这段话就是我们今天结束第二节。神晓谕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那位立约的上帝，自由拥有的上帝，慈爱的上帝，创造万物的上帝，爱我受造物的上帝，我不会改变的上帝。我在以前百年前，在永恒中，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就显出来我是全能的神。虽然在那个时候显出全能神，也跟今天一样，跟摩西的时候，跟我们今天，跟耶稣被钉死，跟耶稣复活，跟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一样，他永远是全能的神，他显出来都是全能的神。但是我们经历到的，有的时候真是觉得上帝不知道在哪里。他显出他是全能的神，至于我的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这意思就是说知道的不够清楚，因为旧约他们是会这样呼唤耶和华的。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哈，在第三章十三节那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我们对耶和华的名、耶和华的认识可以越来越清楚、越来越丰富。那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更认识上帝的名，认识上帝的伟大全能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百姓，让我们能够因着认定你、认识你、蒙你拣选、蒙你的手扶持、蒙你的光照，我们能够更善良、更勇敢、更诚实、更爱主、更彼此相爱，不怕恶人的威吓，让我们相信，我们坚定，我们也柔和谦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在恶中更因为不悔改而更恶，而更被消灭。求主让我们在信靠你、悔改归向你当中越来越美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